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李开蒙，现在是上午12点。作为铁路人，我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乘坐火车时要仔细核对乘车信息，合理规划行程，适当提前到站候车。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多少是谁难以想象，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白沙 Jobs。
行车在路上，提醒您每一次出行都有家人的深深牵挂。
回家的路是最温馨的路程，
也是家人最挂念的一段，请您务必遵守交通规则。中国交通广播祝您
出行平安。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原本善良喊你回家吃饭啦！新鲜好食材，零防腐，加热即食。上市公司奥瑞金旗下自主食品品牌，安全有保证，京东、淘宝、抖音店铺就有销售。奥瑞金战马罐体特约供应商。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海洋餐厅，海底用餐沉浸式体验，
好浪漫啊！咱们去试试吧。
欢迎光临海洋餐厅，
来一份海底招牌双人套餐吧。
这鱼不错。
这菜里怎么有个瓶盖儿啊？
鱼肚子里还有个塑料袋，
饮料喝起来都是油味儿。
我海底用餐体验太垃圾了吧？
说对了，海洋生物每天吃到的垃圾比食物还要多。在5000米的北冰洋深处和马里亚纳海沟，都发现了大量塑料垃圾。
大海一点也不浪漫。
哦，是的。50塑料死亡的生物还产生毒素，通过食物链危及人类健康。
吃鱼的风险很高啊。
人们随手扔掉的不仅仅是垃圾，也可能是自己的未来。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0-1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Traffic Radio.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5年4月24号，星期四，农历3月27，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神舟20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举行，本次任务有哪些特点、亮点、看点？未来任务将如何开展？京杭运河节点苏联航道整治工程745吨钢横梁顺利横移，精准就位。2025上海车展开幕，规模再创新高，超百辆新车现场首发。全国最长高铁隧道西石高铁秦岭马白山隧道顺利贯通。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马上进入到听交通。
听交通。
听交通，我们来关注，在昨天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召开发布会公布，瞄准北京时间今天的17时17分发射神舟20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陈东、陈中瑞、王杰组成，陈东担任指令长。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2号 F 遥20运载火箭即将加注推进剂。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将于中国航天日当天出征太空。本次任务有哪些难点、看点？发射的时间窗口选择有哪些特殊性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绵绵、张小璇、黄天卓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回的报道。
神舟20号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五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35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19号乘组完成载轨轮换，在空间站驻留约6个月，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实验试验，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进行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载荷与舱外设备安装与回收等任务，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副主任林希强说，
按计划，神舟20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约6.5小时后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在轨驻留期间，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将迎来天舟9号货运飞船和神舟21号载人飞船的来访，计划于今年10月下旬返回东风着陆场。
目前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的各项条件。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完成载轨轮换后，计划于本月29号返回东风着陆场。神舟20号发射时间选择在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55周年和第10个中国航天日之际，又有哪些特殊考虑？林希强回应，窗口选择主要还是根据任务需要研究确定的，不过窗口时间恰逢第10个中国航天日，也给这次任务增添了新的承载和特殊意义。
此次任务中选择4月24日为发射窗口，空间站的调向控制次数最少，且均为升轨控制，同时也满足载人飞船载轨能源约束等条件。可以说神舟20号载人飞船4月24日发射是在满足各类约束条件的基础上方案最优的发射窗口。
本次任务将以斑马鱼、涡虫和链霉菌作为研究对象，开展三项生命科学实验。目前正在按计划有序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各项工作进展顺利。截至目前，已经在轨实施了200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上行近2吨科学与应用物资，下行近100余种空间科学实验样品。获取的科学成果后续将定期发布。林奇强说：“
神舟20号乘组在轨期间，还将在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科学、空间新技术等领域持续开展59项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有望在血管化脑类器官芯片培养、软物质非平衡动力学、高温超导材料空间制备研究等方面取得重要突破。”
神舟19号乘组在轨驻留已经满175天，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三名航天员状态良好。任务期间，他们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和6次载荷进出舱任务，创造了航天员单次出舱活动9小时时长的世界纪录。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计划在本月29号返回东风着陆场。林希强透露，此前一次货物出舱安装时，载荷适配器意外卡滞，神舟19号航天员乘组在第一次出舱活动期间就进行了成功处置，为保障后续试验任务顺利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空间科学与技术试验方面，他们共参与实施了88个项目，覆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基础物理、空间材料科学、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目前他们正在开展乘组轮换和返回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第四批航天员自去年8月入队以来，按计划开展了航天基础理论知识学习和心理、航天环境适应性等多项训练和部分专项训练。林希强说，根据训练安排及前期经验，不同类型航天员从入选至执行飞行任务的时间有所不同，正在按照既定计划有序组织开展第四批航天员的训练。在取得飞行资质后，他们将被纳入飞行乘组的候选范围。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会在飞行乘组中陆续看到他们的身影。
港澳航天员入队后很快适应了工作和生活环境，迅速融入航天员队伍，训练勤奋刻苦，各项工作进展顺利，目前正在开展航天专业技术相关学习和训练。港澳航天员作为载荷专家，预计最早将在2026年首次执行飞行任务。
目前载人登月任务各项研制工作总体进展顺利，长征10号运载火箭、孟州载人飞船、揽月月面着陆器、望宇登月服、探索载人月球车等正在按照计划开展出样研制试验工作。月球遥感卫星已经完成了立项和竞争择优，发射场、测控通信、着陆场等地面系统研制建设工作正在按照计划有序推进。
听交通，我们继续来关注。在23号的中午，在京杭东堤陆运河的关键节点苏联航道整治工程当中，一座重达745吨的钢横梁成功完成横移并精准就位。这一重要节点的完成，标志着该工程建设取得了重大的进展。这项工程背后的技术支撑是什么呢？接下来请听本台记者马静静、实习记者鲁欣的详细报道。
5时分，在苏联航道整治配套新长铁路改建工程的施工现场，两台千斤顶持续进行顶推作业，重达745吨、长80米的钢横梁成功横移10.65米，精准落座于指定位置，标志着项目主线顺利贯通，为年内实现全线通航奠定了坚实基础。苏联航道整治工程起点位于宿迁市京杭运河东堤路运河节点，终点为连云港市，全长124.4公里，分为1期和2期进行建设。其中，苏联航道整治配套新长铁路改建工程位于2期工程的宿迁段，线路全长4.868千米，改建内容涵盖线路、轨道、路基、桥涵、通信、电力等多个方面，均为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
中铁24局苏联航道项目总工程师崔亚飞介绍道，
苏联航道特大桥临近既有新长铁路线，为最大限度地确保既有线的运行安全，我们先在新建线路的西南侧搭设临时支架，进行钢横梁的阶段拼装作业，然后再采用顶推横移法将钢横梁的整体顶推就位。项目建设过程中，临近既有新长铁路，涉及的施工类型比较多，作业通道狭小，空间受限，施工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针对临近既有线路安全管控要求严、大型吊装设备作业风险高、新建线路精度要求高等难点，崔亚飞介绍，项目团队邀请专家开展方案比选和论证，最终确定侧位拼装。
大家好，我是西安铁路公安局延安公安处民警范文俊。我们提醒您，在乘车时请提前确认乘车的车站、时间和车次，防止误乘或者错过。乘车时要保管好自身财物，上下车时请清点好行李物品，以防遗落或者错拿。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这简单，来吧。
我要开车了。
开车了我要。
我系好安全带。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我看红绿灯。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我开快车。
快车开我。
开车我累了。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喝酒不开车。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红灯停，绿灯行。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交通规则记明白，
千万不能反着来。
社会热点事件，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出行关键信息，
请听本台记者华玉的报道。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交通广播，中国交通新闻。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宇。接下来您将听到2025上海车展开幕，规模再创新高，超百辆新车现场首发。穿越秦岭最长高铁隧道西石高铁秦岭马白山隧道顺利贯通。多地发放5亿文旅消费券，涉及住宿、门票、餐饮等。受暴雨影响，途经京九线龙川至定南区间的部分旅客列车将停运。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马上进入到听先锋。
听先锋。
听先锋，我们来关注，在大秦铁路秦皇岛东站，吊车指导李成龙和同事们在九级大风中坚守岗位，完成重载列车的吊车作业，保障煤炭运输效率，确保了列车的安全运行，展现了责任与担当。今天的听先锋，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群摆渡人，来听实习记者王若冰 带来的报道。
在中国重载第一路大秦铁路的东端，秦皇岛东站的编组厂被笼罩在九级大风中。大秦车务段秦皇岛东站吊车指导李成龙带着吊车组成员迅速佩戴好防护用品，带队冲向室外吊车场。秦皇岛东站是国铁太原局管内的一等陆港联合编组站，主要承担着大秦铁路运到煤炭的接卸任务，接卸效率高低直接影响到车辆循环周转效率。李成龙所在的第一吊车组负责车站一厂13条线路解编作业以及7条专用线的取送任务。吊车场上接触网线被吹得发出阵阵乌声，风沙打在防护镜上噼啪作响。李成龙弓着腰通过电台再次嘱咐大家检查列车制动状态。组员们猫着腰沿古道推进，制动铁鞋的密贴状态、车辆勾背制动状况、人力制动机闸链松紧程度，每检查一处都要用对讲机汇报，大家下鞋拍照汇报涂打标记，动作一气呵成。在取送车列作业时，李成龙把承受风力最大的瞭望岗位留给了自己。站在机车前端，他挂好安全带，紧握扶手，在风沙中不断观察着车列前方线路情况、车列运行距离，为司机当好眼睛。每当发现狂风将线路旁的树木枝干刮到线路间，李成龙就会迅速要求停车，与连接员一同把树干清理到线路外的安全地点。到正午时分，李成龙他们已完成23钩吊车作业。他介绍说，
我们每班吊闸松着摄像车50余次，检查线路走行10多公里，进入勾当作业上百次。今天风大，给这些作业带来了困难，但每一项都得严格按标完成。
听热点。
第21届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在昨天拉开帷幕，展览规模和展出面积再创新高，超百辆首发新车亮相。详细情况我们就跟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去前方看一看。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汽车行业顶级盛会，本届上海车展吸引来自26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000家全球知名汽车制造商和供应链企业参展，展出总面积超过36万平方米。上海市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副会长顾春婷介绍，
本次参展的车辆总数差不多在1300辆，其中呢，新能源车的占比呢超过70%。
整车方面，海内外主流汽车品牌高规格参展，100多台新车现场发布。某新能源汽车企业品牌及公关处总经理李云飞表示，
上海车展的话是中国国内最大的车展，也是全球的顶级车展。中国的话在汽车这一块，特别是电动车、智能车这一块的话，是引领潮流、引领发展趋势的啊。所以对我们厂家来说的话，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舞台。我们要进入国际化，把今年一些重磅的技术、重磅的车型，也在这个最重磅的国际车展上进行一个亮相。
本届上海车展还首次设立汽车科技及供应链展区，近50家国内外知名科技、半导体和芯片企业首次亮相。中国某汽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赵飞介绍，
零部件是我们的核心的产业，零部件供应商都希望在这个舞台上来展示我们的科技的进步、智能制造的水平。比如说，那这一次我们就带来了两个成员企业全新的产品系列啊，当然也是希望我们的整车厂的客户以及我们的终端用户啊，来到我们的展台来看我们的产品，来看我们智能制造的能力。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常务副会长傅炳峰表示，本届上海车展科技公司及供应链参展企业数量明显增多，将进一步展现汽车企业在低碳化、智能化发展中所取得的科技创新成果。
今年的上海车展体现了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时代，科技与汽车的深度融合在进一步加速，特别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前沿技术在智能汽车上的应用更加深入，成为行业创新的新热点。
听热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在昨天，西安至十堰高铁秦岭马白山隧道顺利贯通，这是全国目前已贯通的最长高铁隧道。该隧道的贯通标志着西石高铁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为后续无闸轨道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我国长大高铁隧道的施工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西安到十堰高速铁路是陕西米字形高铁网当中重要的一脉，
高铁线路途经西安商洛实验三室，接入已经建成的武汉到实验高铁，新建正线长255.7公里，设计速度为每小时350公里，其中陕西段总长169公里，沿途设西安东、蓝田、商洛西、山阳、漫川关五站。西石高铁秦岭马白山隧道位于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境内，全长22.9公里，为双洞单线隧道，是西石高铁全线最长隧道，也是目前全国已贯通的时速350公里的最长高铁隧道。隧道横穿了秦岭岭脊，洞深穿越断层破碎带两处，最大埋深超过了620米，地质构造复杂多变，具有岩爆风险高、地质条件差异大等特点，因施工技术难度和工程风险极高，成为了全线关键性控制工程。中铁18局集团西石高铁项目部常务副经理李军介绍说，
我们在施工中采用机械化配套快速施工和精细化光面爆破，自主研发车辆原地掉头设备，实现在有限空间内自由转身，较传统出渣功效相比，平均每循环节省时间1.12小时。关键线路作业面配置2台智能化称气台车，达到月静止200米以上的目标，实现单线隧道快速施工。
听出行，
听出行，我们来关注。4月20号，厦深广东铁路有限公司代建、中铁北京局承建的朱赵高铁珠江段三标小托特大桥40+56+40米连续梁顺利浇筑完成，为珠江段首座完成的连续梁。此次现浇梁一次性浇筑1870方，打通了朱赵高铁湘梁架设的关键通道。日前，记者从北京边检总站了解到，今年以来，随着出入境政策的调整和一系列移民管理政策、人员往来政策措施的推行，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量持续攀升。截至到4月23号，北京口岸本年度的出入境人员量突破了600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22%，仅用了17天再次迈上一个百万级台阶，相比于2024年提前了23天突破600万大关。继续来关注。在4月23号，第15届中国国际道路交通安全产品博览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本届交博会以新科技、新交通、新业态、新发展为主题，集中展示了智能网联、车路云协同、 AI 大模型、智能交通检测、交通数据采集及信号控制、交通安全防控、警用装备等多个领域的产品。中国道路交通安全协会秘书长苑磊表示，交博会聚焦行业科技创新，推动道路交通安全行业高质量发展。在未来，我国道路交通安全行业将继续朝着智能化、绿色化、科技化的方向继续发展，不断助推我国道路交通安全行业高质量发展。来关注一下五一假期。在昨天，河南官宣将在五一假期期间发放4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此前，四川等地也宣布发券促进文旅消费。同时，苏州在文旅消费季定于2025年的4月中下旬至6月底举办，将贯穿五一、黄金周、端午、毕业季等重要节点。好，时间来到了12:28，我们关注一下天气。
气象信息。今日出行看点，一起来关注出行天气。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穆威。今天是4月24号，星期四。最近南方的雨水不断，而且强度还会逐渐增强。今天雨水的范围和强度都会升级，中到大雨会出现在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福建、广东大部、广西东部和南部、云南东南部和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特别是江西南部、福建中部和西南部、广东北部这一带会有暴雨甚至大暴雨出现。南方是降雨激烈频繁，北方是降雪还不肯主动退场。今天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雪，降雪量有10到15毫米。途经这些区域的司机朋友一定要关注路况信息。此外，今天内蒙古中东部、辽宁北部等地依然会有大风天气，会对交通出行产生一些影响。好，感谢收听，再会。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同时也欢迎大家在云听 APP 收听节目回放，下载云听 APP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播音张宇，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宝子们，四月的伊犁直接美到开挂好吗？万亩杏花疯狂上分，赛里木湖蓝冰美颜暴击，天山天池直接给你加在仙境滤镜，随手一拍都是朋友圈 C 位大片。
干饭人请注意，
干饭人请注意，
锦江美食正在召唤 Q 弹道能打乒乓球的牛肉丸子，比利眼盆海大的狂野大盘鸡，
还有会跳舞的烤包子，十二顿风暴吸入，
建议带两个未来。
钻酒店爽到不想回家，2+1陆地头等舱座椅，躺平就能看风景，下午茶直接投喂到嘴边，马车逛街秒变新疆在逃公主。
重点来了，4月26号庄园就要带团发车了，手慢无啊家人们。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
杏花看了，羊肉串撸了，朋友圈凡尔赛了。
再说一遍，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新疆，去新疆找庄园就对了。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我是大脑，本来一有时间我就整理海马体的记忆数据，如今长期熬夜，什么都记不住了。
我是免疫系统，最近 T 细胞和自然杀伤细胞数量严重不足，细菌正对身体器官肆意破坏，这都是熬夜闹的。
我是肾脏，熬夜严重扰乱我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也无能为力了。
我是心脏，长期熬夜超负荷运转，早晚得罢工。长期熬夜好比一颗不定时炸弹，超负荷的身体器官都发出了警报，你听见了吗？
寻找一段精妙的幻想旅程，我们为您打出启程的节奏，心随畅想间超越行之跃动的灵感界限，用旋律赋予神行合一的驾驶之感，思想驾乘之巅。中国交通广播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导航
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各位好，这里是交广会客厅，我是高雅。当外卖小哥穿行于烈日暴雨，当环卫工人弯腰清扫街道，当代驾司机深夜奔波街头，他们是否有一个地方能歇脚充电、喝口热水？ 今年3月呢，腾讯联合中国交通广播发布了全国首张爱心驿站地图，覆盖了超18万个驿站点位。通过地图，户外劳动者呢可以快速的找到附近的驿站，获取饮水、避雨、充电等贴心的服务，让这些城市守护者有地方可以歇一歇。那这份地图如何破解找不到、进不去、用不上的难题？爱心驿站为户外劳动者带来了哪些便利？科技如何让社会关怀更精准？那本期呢，我们邀请到了腾讯地图产品运营负责人王悦来和我们共同探讨爱心驿站为城市守护者筑起暖心港湾。欢迎您，王老师。
哎，你好。
交广会客厅，话题档案。外卖小哥、环卫工人、网约车司机、交警等户外劳动者是城市环境的维护者、秩序安全的守护者、便利生活的提供者，但他们也面临着吃饭难、喝水难、休息难、如厕难等实际问题。多年来，全国正建立起以户外劳动者为主要服务对象的驿站，让他们能随时进去歇歇脚。全国各地驿站分散，样式名称都有所不同，在大力建设驿站的同时，也有必要为户外劳动者提供便捷的驿站指引。一方面，不同城市区域的驿站类型、名字、外貌都不相同，且很多在地图上搜不到，户外劳动者要随时随地地找到一个驿站进去休息并不容易。此外，部分驿站在银行、药店、房屋中介等营业店铺内，户外劳动者不知道里面是驿站，或因顾虑影响店家工作不敢进去休息。为方便更多户外劳动者知道驿站、找到驿站、大胆地进站休息，全国首张爱心驿站地图覆盖全国超18万个驿站点位，将分散的驿站点位以主题地图形式聚集。户外劳动者可以通过地图快速查找附近的驿站歇脚点，其中有50000点位可查看是否为24小时驿站，驿站内是否有饮用水、充电宝、空调、急救用品、医药箱、卫生间等设备或功能。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非常欢迎王老师做客哈，那可以说我们这一次的暖心驿站哈，也是王老师一手策划并且研究的，所以今天呢，就跟王老师一起探讨一下我们关于爱心驿站的相关的问题哈。那户外劳动者呢，普遍面临着休息难、喝水难的这样一个痛点哈。那作为腾讯地图产品的负责人，是什么契机让你想到，哎，我们要建立一个这样的爱心驿站地图？那么也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我们实际调研的过程当中有哪一些户外劳动者让您的印象非常深刻呢？
好呀，其实最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只是在街边发现有很多环卫工人啊，包括外卖小哥，其实都在这个街边有一些休息哈。那他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我们也会看到，尤其是在一些天气不好的情况下，其实整个环境还是比较差的。那同时的话呢，我们其实又知道说，其实包括政府和社会上帮助大家，其实是建立了很多这样子的驿站的。那我们当时就在思考，为什么大家明明有这样的驿站，但是却没有办法过去休息？所以后来我们就想说，这可能就是一种信息差。那地图刚好呢可以满足这个用户的需求啊。那我们就在线上呢去发起了这样的一个产品，能够去把这样的驿站的数据汇总起来，给到这些外卖的小哥也好，或者是这些环卫工人也好，让他们可以知道去哪里去休息。对，那我们在做这个产品的过程当中呢，也在做了一些用户的调研。其中我自己比较印象深刻的，其实是我们去调研了一个重庆的一个外卖小哥，他这个小朋友比较小，只有1岁哈，但是呢，孩子的妈妈呢，她是这个倒班制的，那她在每周可能有2天的时间都是没有办法带这个孩子的，是由这个外卖的小哥要带着这个小朋友去送外卖。那这个时候的话，发现他就跟我们讲啊，说这个小朋友呢，在换尿布的时候，可能他只能躲到一个这个没有人的小巷子里面去给孩子换尿布，包括带孩子休息的时候，可能只能在这种天桥下面呀，环境比较恶劣的地方去休息。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很令人心酸的啊。 那另外一个故事其实还挺有意思的，是我们自己因为也在做这个打车的业务啊，那我自己其实也当过网约车的司机，去尝试体验这样的一个生活。那我们发现说这些网约车司机最难的是什么呢？其实第一是他们确实在这个吃饭上面是有困难的，那另外的话呢是他们连厕所都找不到。那我其实那次在这个体验的过程当中，因为我在上海，那也是一个陌生的城市哈，对我来说，那我发现说那天下着很大的雨，我跑了一天的车，一整天都没有办法找地方吃饭，也没有办法找地方上厕所。所以其实我觉得基于这样的一些切身的体验，然后也有一些用户的声音，我们其实能感同身受到说这些户外工作者他们确实非常辛苦。那我们也希望说用这样的产品能够帮大家来解决这样的问题。
是，王老师也是非常的有情怀啊。的确我们户外工作者是非常辛苦的一个状态啊。之前我们在新闻当中也看到了很多啊，我们看到这个外卖小哥需要背着孩子啊去送快递，的确他需要我们来给他们一个温暖，哪怕只是一杯热水啊，可以一个上卫生间的地方，也会让他们的心里感觉到温暖很多。
是，
所以我们也叫爱心驿站嘛，给他们带来温暖啊。那爱心驿站目前的日均服务也超过了300万人次了啊。那服务对象主要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户外的工作者，包括外卖小哥、环卫工人，还有网约车司机呀、交警等等这一类的人群。那这些驿站对于服务户外劳动者、改善他们的工作条件有哪些不可替代的意义呢？您认为？
首先的话肯定是休息了，就是我们还是希望说他们在有空闲的时间可以有一个地方歇歇脚。那另外的话呢，其实我们在驿站里面也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服务设施啊，那这里面包括比如说有充电器、有饮水机、有微波炉。那其实我们是把这样的数据分门别类的展示给户外工作者，让他们可以通过更简单的方式，根据自己的需求找到对应的驿站。
嗯，喝一口热水，吃上一口热饭，
对，
可以说我们这些细节都已经考虑到了哈。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这时间带您关注交通方面的最新消息。日前，随着最后一车沥青在钢便桥至路基段完成摊铺，由中铁24局江苏公司承建的沪武高速宝通路东半幅施工任务呢圆满完成。不仅代表着宝通路左幅的重顺利通车，更是为主线段的施工按下了加速键。该路段呢，从现状 S232 省道与契岳线交叉口东侧开始延伸，通过精心设计的精准分流方案，为后续 S232 省道的改建施工预留了充足的空间和作业面，以便于施工活动能够顺利进行。中铁24局江苏公司项目管理人员宋经纬介绍，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施工环境时，项目团队确立了确保安全、控制质量、加快进度的核心目标，并采取了节点清单化、工序模块化的创新管理模式，通过逆向排定工期、实施挂图作战的策略，将整个施工流程拆解为多个关键的控制节点，从而实现了物料运输和机械调配的无缝对接，即所谓的零延时衔接。在施工过程中，团队严格执行了三检制的质量管控体系，特别关注了钢面桥的承载力和路基的压实度，确保所有施工指标都超过了设计标准，从而打造出一个能够经受住各种考验的品质工程。
宝通路东半幅的顺利使用，极大地缓解了 S232 省道改建期间的交通压力，形成了交通疏导与工程推进之间的良性互动格局。这不仅为当前的施工提供了便利，更为下一步主线桥的施工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宝通路的建设呢，是服务民生出行的先手棋，同时也是检验团队战斗力的试金石。项目团队将继续保持钉钉子的精神，持续推进西半幅的施工工作，确保整个项目的顺利进行和高质量完成。
走。
早起来却能看见好天气，一个晚上解不出的谜，在你之后不用再深究谜底。曾经以为最好的结局是把骨灰撒进辽阔大海里，浪花带走我所有回忆，但比起大海现在原谅你。
你了解功夫茶吗？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墨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我们一家子都和鸟有解不开的缘分。爷爷说他最见不得别人打鸟。
小时候啊，总想打鸟玩，可母亲跟我说，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
爸爸当村主任的时候，制定了村里的护鸟约法三章。
乡亲们，鸟是我们人类的朋友，请不要打鸟，不要驱赶鸟，不要惊吓鸟。
我呢，在大学组建了一支护鸟队，我们管自己叫自由飞翔守护者。叔叔阿姨早啊，又拍了不少好片子吧？
嘿嘿，听了你的建议，大伙儿都隐蔽在伪装网里拍摄，不打扰鸟类，效果更自然了。
爱鸟护鸟是我们的家训，我要当一辈子护鸟使者。
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各位好，这里是交广会客厅，我是高雅。当外卖小哥穿行于烈日暴雨，当环卫工人弯腰清扫街道，当代驾司机深夜奔波街头，他们是否有一个地方能歇脚充电，喝口热水？今年三月呢，腾讯联合中国交通广播发布了全国首张爱心驿站地图，覆盖了超18万个驿站点位。通过地图，户外劳动者呢可以快速地找到附近的驿站，获取饮水、避雨、充电等贴心的服务，让这些城市守护者有地方可以歇一歇。那这份地图如何破解找不到、进不去、用不上的难题？爱心驿站为户外劳动者带来了哪些便利？科技如何让社会关怀更精准？那本期呢，我们邀请到了腾讯地图产品运营负责人王悦，来和我们共同探讨爱心驿站为城市守护者筑起暖心港湾。欢迎您，王老师。
哎，你好。
交广会客厅，提纲挈领。
统计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已建成工会驿站 18.61 万个，覆盖服务职工群众 1.93 亿人，年服务近8亿人次。腾讯地图联合多方发起爱心驿站引路行动，推动驿站地图数据共建共享，驿站服务从基础休息扩展至反诈宣传、义诊、阅读角等多元化场景，成为户外劳动者的城市小家。近年来，腾讯持续将产品能力与社会民生需求相结合，推动可持续社会价值创新。除了爱心驿站地图，2023年发布全国首张小修小补便民地图，为身边的裁缝店、补鞋店、修车铺引路，并推动修补小店的全民共建。2024年夏天发布河南吃瓜地图，在方便市民买瓜的同时，也助力瓜农拓展卖瓜渠道。2024年10月发布零工市场功能，帮助灵活就业者更方便快捷地找到附近的靠谱工作，目前已上线广东江门、河北唐山、江西省九江试点、广东深圳等地。
开启知识新航程，洞悉世界新变化，交广会客厅开讲。
爱心驿站地图呢，也覆盖了超过18万个点位啊。那在整合数据并且上线地图的过程当中，我们团队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在哪里？我们是怎样来解决这些挑战的呢？
其实我们最大的挑战还是在数据的结构上面，因为本身我们其实收到的数据是由全国总工会包括各种这个机构来提供上来的数据，但实际上这些数据的结构化是不一致的。那我们也需要通过这种对数据的清理、对数据的结构化的处理，还有一些其实点位它的地址没有那么的准确，我们也要通过一些逆解析的方式来把这些地址做准，然后能够让大家精准的找到这样的点位。所以其实整个数据的处理是比较耗费这个团队的精力的。
是数据处理啊，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么样大流量的一款地图来说呢，如何保持它的精准性，让我们的户外劳动者能够非常准确的找到位置啊，这个其实对于我们的后台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啊。那爱心驿站在实际运营中也面临着不同地区需求差异和资源分配的挑战啊。那我们腾讯地图如何通过数据分析和用户反馈机制来动态优化驿站的布局和服务内容呢？
其实本身呢，腾讯地图之前就有这个用户反馈的一个入口，那我们其实是非常重视这样的一些用户的反馈的。那这些数据会直接到我们的后台工程师这边来，我们也会通过一些数据的验证去发现说，哎，哪些点位它的数据是有问题的，或者是说，哎，我们是不是新增了一些服务设施，那我们就会实时的把这样的一些数据更新上去。那同时的话呢，其实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大数据的方式看到这个驿站的人流量的情况，然后会知道说，哎，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应该新增一些驿站，或者是说这些驿站我们是不是应该做某些调整。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种通过地图的这样的一些特殊的能力来去帮助整个产品的迭代。
是。那么刚才你也说到，我们要实时的进行反馈，并不是说我们开发出了一个爱心驿站，我们之后就不再管它了。可以说我们是实时处理的，并且我们也会听取这些户外工作者他们对于我们腾讯地图的这一款爱心驿站的一些建议，实时的来增加点位啊。那我们要如何反馈？那我们如何要沟通我们的这些驿站平台，可以第一时间的去上新这些户外工作者所比较流量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些点位呢？
就是我们其实还是通过说跟这个爱心驿站的提供方，包括全国总工会啊，包括有一些其实银行，包括这个像这种我爱我家、链家之类的这样的一些平台，其实他们都会提供给我们这样的一些数据。那我们的反馈其实也是在跟他们来做这样的一些互动。对。
那您看我们这款爱心驿站的地图呢，都是由我们腾讯策划并且完成的哈。刚才您也讲到了我们的一些挑战啊，那我们这一次用到的核心技术能力是怎样的呢？有没有比较通俗的这种说法来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
其实这里面刚才提到的数据已经是地图的一个相对重要的一个数据能力了。那这里面包括了数据的清洗，包括了地址的解析，当然也包括了我们对数据的实时的验证。所以其实这个地方的话是 我相信这个腾云地图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面也是花了非常大的精力在做这样的一个基础的建设，对，所以这一次的话我们才能在爱心驿站的产品上面去把这个能力应用上去。
嗯，是。那我们的这个技术如何来对我们的这些户外工作者有更大的包容性呢？
嗯，这个其实我们在做这个产品的初始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因为确实呢这个产品呢它需要足够的简单和好用，那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才能够去得到帮助嘛。所以其实我们最一开始就首先先想到说，那它应该更直观的体现在图面上面。所以其实你会看到说，我们把所有的这个点位全部都变成了一个一个小的图标放在了图面上，那他点了这个图标之后呢也可以直接的去看到说，哎，这个里面有什么样的服务。那除此以外的话，我们还做了筛选的功能。那这个地方比如说我需要去想喝一口热水，那我就直接筛选饮水机，我就可以看到所有的有饮水机的点位。那同时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做了排序，这个排序是基于用户当前的位置去做的排序，所以其实他就知道，哎，离我最近的有饮水机的点位在哪里。所以其实他可以第一时间最快速的去找到这个基于他需求的这样的一个服务。
嗯，我们这些都会标注清楚，比如说这个点位我们提供了饮水的服务，那下一个点位可能我们有微波炉啊、加热啊，或者这一系列的服务，我们都会在地图上明确的标注出来。
对，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交广会客厅今日资讯榜，
欢迎收听本节资讯。阅读之光照亮未来，在第30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中铁23局四公司工会积极响应了全民阅读的号召，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读书活动，为广大员工营造了浓厚的学习氛围，助力员工在项目建设中建功立业。深汕铁路项目在项目驻地呢设立了职工书屋，购置了涵盖工程技术、文学艺术、历史哲学、思想政治等多个领域的书籍，满足了不同员工的阅读需求，定期组织员工到职工书屋打卡阅读，分享好书，交流心得体会。桐城枫香岭项目、矿山项目呢充分利用了互联网平台，开展了线上读书打卡活动，员工们每天在指定的 APP 上记录自己的阅读进度和感悟。项目部设置了打卡奖励机制，对坚持打卡满一定天数的员工给予书籍、文具等小礼品作为奖励。武蒙高速项目呢，注重将读书活动与业务培训相结合，针对项目施工中的重点和难点问题，组织员工阅读相关的专业书籍。在学习桥梁施工技术规范时，项目总工程师利用业余时间为员工详细解读规范中的要点和关键技术，并带领技术员现场教学，学以致用。此次读书活动的开展，在公司内部掀起了一股读书的热潮，受到了广大员工的热烈欢迎和积极响应。许多员工表示，读书活动让他们重新找回了阅读的乐趣，在繁忙的工作中找到了一片宁静的精神家园，同时也提升了自身的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中铁23局四公司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侯玉龙介绍，
我们将以此次读书活动为契机，持续推动书香铁建建设，不断丰富活动形式和内容，为广大员工提供更多学习交流平台，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和习惯，为公司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的精神动力。
你陪我缓缓徜徉在风铃间， 在那冬天，你陪我数着雪花片片，两情相惜，两情缠绵，纵然寒风吹，严冬也是春天。
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大家好，我是四川凉山公安交警黄瑶，现在是下午一点，山区道路弯多且有视野盲区，行进弯道要提前减速并适当鸣笛，严禁占用对向车道行驶。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赵传，行车在路上提醒您，如果出现疲劳困倦症状，要及时开窗通风，停车活动身体。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这样的要求算不算太高？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主办2025中国故事听我说语言艺术展演活动开始报名了，让我们携手国内国际青少年一起成为中国故事的共创者与传播者，全球共话美好中国故事。下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关注小主播系列活动信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大家好，我是北京市西城区消防救援支队新闻宣传处副处长李宇江。单位和家庭要定期检查电器设备安全情况，防止短路、超负荷用电引起火灾。电器设备使用后要随手关闭电源。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更多中国消防故事，敬请关注《火焰蓝进行时》。平安车险提示您，关注出行信息，注意行车安全。
平安车险福利多多，优惠多多，拨打4008-60转一投保，享超多福利，更有洗车、代驾等多重惊喜等你呢，赶紧行动吧！
4008-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时又省钱。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锁定你的新车私家定制。
Here is China Traffic Radio.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是中国航天日，又恰巧赶上我们新一轮的载人飞船发射。在4月24号的17时17分，神舟20号载人飞船将发射升空，三名航天员陈东、陈中瑞、王杰出征太空。听重播的朋友，当听到这段的时候，应该已经发射完成了。这次的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五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35次飞行。提到航天，特别是中国的航天，相信我们每个国人应该都无比的自豪。的确，咱们现在上天听着就跟出去上班一样自然。回想从第一次开始到现在的第35次，这中间我们把一个个的不可能都变成了可能，连上天这么困难的事情都一点点的实现了，那我们自己的那些不可能是不是也有可能变成可能？以后练绕口令就练这段了。我们可能已经经历过一些不可能，比如有没有人曾经学习成绩比较一般，甚至有人嘲讽你说，就凭你，甭说什么好大学，就普通大学你要是能上，那我都能上清华北大了。哎呀，那种感觉就好像是爱因斯坦推着霍金在千条边牧过来，他们仨智商加一块也不如他。后来也许你不仅考上了大学，甚至还考上了清华北大这种，那如果按照他要比你强好几级的这个逻辑，地球好像都有点盛不下他了。或者想要减肥的朋友，身边有人觉得你快歇着吧，就你也不看看你什么体重基数，不是每个胖子都是潜力股，你就算减下来也充其量算是个体重正常的普通人，你还以为自己是彭于晏呢。但是当你减肥成功，发现自己的确就是潜力股啊，身边对你友善的目光明显增多了，爱慕者追求者也增多了，哎，他却消失了。这些冷嘲热讽的人们，在他们的心里一直缺乏一个概念，就是事在人为，有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未必就真的那么的难以实现。那些不可能的事最后之所以成了，可能这中间需要付出很多很多的努力，需要自我觉醒，甚至有的时候还需要一点点的运气。但是不管怎么说，最后是成了呀。就像一个中彩票的人，没人关注他买彩票那天穿的什么衣服，带了什么幸运符，人们只想知道，哥你是机选的还是自己算的呀？你自己算你咋算的呀？我们好像也更喜欢听那些不可能变可能的故事。比如说一个人从小就被冠以神童的称号，三岁能文，五岁能武，诗词歌赋样样精通，琴棋书画手到擒来，而且家庭环境还很优越，父母为他创造了各种便利的条件，天天考第一名，一路重点院校，最后如愿清华北大选了一个，本硕博一路读下来，中间还出国深造几年，最后回来不管干什么，就算他干成了行业第一，在你看来好像也都是应该的。因为我们觉得你一手这么好的牌，你不能还跟我一样天天坐在格子间里朝九晚五吧。这样的故事听起来感觉就像是看爽文的主角，现在还有很多鸡汤文劝你少看点这类人的经历，说对我们完全没有任何的借鉴意义。但是如果一个人从小就被冠以不太聪明的称号，诗词歌赋样样不会，琴棋书画嘛也不懂，家庭环境很一般，暴躁的父亲，不稳定的妈，不聪明的孩子，就是这个家， 天天考倒数第一名，一路普通学校，还得感谢的是义务教育的不抛弃不放弃。最后没什么文凭学历，开始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这些年东打工一下西打工一下，你们坐在街边的一家苍蝇馆子聊起梦想，他喝了一口3块钱的啤酒，说我想要成为某某行业的领军者。你说那我祝你成功，来咱们碰一杯。他说别了，省着点喝，不然再买一瓶又得花3块。那如果未来有一天他真的也穿西装打领带，开上宝马，住上大平层，你会怎么想？我问我的朋友，我说如果有一天啊，哥们儿，我有了一个小目标啊，你就这挣了这么多钱，你见到我会说什么？他说那我可能会问你抢的是哪家银行，劝你赶紧去自首。有些事情确实比较超出我们的想象，在我们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当有一天真的变成了可能，任谁都得愣一下。但是反过来讲，我们可能也曾经给别人一愣啊。我们也许也做过一些在他人看来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们就是做成了。所以今天的互动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对你来说哪些不可能变成了可能。这肯定有，谁还没点小成就呢？特别是在一些我们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一些小事情上，也没觉得怎么太努力，最后发现这方面效果不错呀，搞出还甚至还搞出点成绩，然后其他人投来艳羡的目光，问你你咋弄的呀？你介绍介绍经验呗？你说嗨，随便就这么一搞，这么一搞就成了，就他们还觉得你凡尔赛。当然，更多的是我们有一个自己清晰的目标，然后为这个目标的的确确也这些年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特别是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我们背后流的那些汗水、那些泪水，甚至是那些血水。这些混杂在一起铺就了我们后来成功的那条路啊，就是在其他人看来这怎么可能呢，就凭你，你歇着吧，哎，就凭我，没错。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呢？来说一说对你来说哪些不可能后来变成了可能。想参与话题互动，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进行回听。
春天的风能否吹来夏天的雨，秋天的月能否照亮冬天的雪，夜空的星能否落向晨曦的海，山间的雀能否遇上南飞的雁，能否早一点看透命运的伏线，能否不轻易就深陷，能否慢一点挥霍有限的时间，能否许我一个永远。可能我中了南墙才会回头吧，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可能我偏要一条路走到黑吧，可能我还没遇见那个他吧。放掉的鞋能否扯破自负的灭的火能否烧光残留的孽，梦中的雨能否化作熟悉的脸，前世的劫能否换来今生的夜，能否早一点相信年少的誓言，能否不轻易说再见，能否慢一点感受岁月的圈圈，能否许我一次成全。可能我总要难想才会回头吧，可能我见了黄河才会死心吧，可能我偏要一条路走到黑吧，
他吧。
我是天津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郭春兰，我们提醒您，高铁列车属于全封闭式车厢，全列车禁止吸烟，在车厢连接处或洗手间吸烟都会引发烟雾报警器报警，并受到相应处罚。列车中途停靠，下车抽烟的旅客要注意列车停靠时间，避免错过发车。中国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我愿意做一个岁月的神偷，当暖阳照耀树梢，月光流经石竹林，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发前往家的方向。我想把母亲的皱纹收走，这浅浅沟壑里埋藏的记忆，是婴儿咕咕落地的哭闹，是少年不甘人后的要强，是青年据理力争的倔强。泪水浸润了我的衣衫，我想将父亲的皱纹抚平，这层层纹理中隐匿的往事，是婴儿深夜发热的惊慌，是少年天马行空的幻想，是青年咄咄逼人的狂妄。思念填满了我的心房，我愿意做一个追逐岁月的神偷，当春光依旧，夏日弥留，当秋色绚烂，冬雪消融，我时刻准备着陪伴在父母的身边。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China Traffic Radio。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
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上，接下来看看王上上网上给您搜罗了哪些今天王上找到的新闻。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对你来说哪些不可能变成了可能。比如说问各位一个问题，10块钱吃一顿饭，这个事儿听着现实不现实？好像挺现实的。比如说自己在家做饭啊，或者在外边随便吃个便宜点的，10块钱的确也可以解决战斗。但如果是外边的小饭馆，有肉有菜，还是自助随便吃，10块钱听着现不现实？有人会说，睡吧好不好，睡着了梦里什么都有。但是在有的地方，这种不可能变成了可能。4月19号的19时，武汉硚口区韩家墩街道简易社区幸福食堂又进入到10元任吃模式，吸引着陆续赶来吃晚饭的农民工们。刚下班不久的荣九恒和工友孙祥胜吃得很香，两个人的碗里都夹了不少菜，有肉有青菜，边聊天边扒饭。孙祥胜说：“今天的菜可以，我选了牛肉、粉条、白菜。” 荣宇恒是一边吃一边点头，这能吃好啊，能吃饱，这味道也很好。两个人在幸福食堂附近的一个工地做事，以前呢是晚上六点下班之后主要吃路边摊，自从发现这里晚上可以十块钱任吃之后，几乎天天都来这里吃晚饭。两个人身边的保温车上，丝瓜炒肉、干煸鱼块、红烧牛肉等十道现炒菜肴正冒着热气，辛苦了一天的工友们静静地挑选自己喜欢吃的菜，喝着免费的番茄鸡蛋汤。两年前开业的时候，很多附近工地的农民工来这里吃的是那种称重菜，吃多少给你算多少钱。工友们饭量也比较大，花15块钱还不一定能吃得饱。食堂见到这个情景，就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就是晚上七点之前还是按照市场价来运营，七点人流少了之后就实行十块钱任吃，这个时候农民工呢也刚下班不久，可以吃个饱。食堂主管介绍，简易社区幸福食堂开业至今，从周一到周日每天晚上七点之后都会实行十元任吃，有的时候还会看情况适当的提前。食堂在工作日一般会推出近20个菜品，周末一般是10个菜再加个汤。这样的爱心食堂也不止武汉有，重庆石柱也有一个爱心食堂，不仅饭菜热乎乎好巴适，而且关键还能介绍工作。今年年初的一天，重庆石柱城建的打工妹谭仁英一看表，又到了中午饭点，以前这是她最左右为难的时候，因为中午吃饭加休息只有一个小时，穿脱安全绳很耽搁时间，下馆子又太贵，吃面包或者来碗面说实话也是真的吃腻了。现在他有了好去处，一个叫做汇联餐馆的地方，这是石柱农民工驻餐点之一，去了以后也很热情，哎，屋里还有座，来进来。驻餐点负责人叫罗春花，端着热气腾腾的烧白在招呼，说今天的回锅肉和坨坨肉安逸啊，多蒸两坨，敞开了吃，32个菜管够，就一个要求啊，莫浪费嘛。这是专门为我们干活的人办的食堂。邻桌搭腔的大哥张文兴也取下安全帽，说家里人再也不用担心我吃饭是乱对付了，让农民工吃上一口热乎饭也是我们的心愿。这是石柱县人力社保局的一名工作人员说的。如今县城发展很快，新项目增多，农民工就餐难、休息难也随之出现。2024年，这个县将农民工驻餐点建设纳入到了县级重点民生实事。驻餐点有免费的 WiFi、空调、暖气，还专门配备了就业服务专员，为农民工提供推荐岗位服务，让奔跑的奋斗者卸下疲惫，有价格实惠的热乎饭菜等着他们，暖胃更暖心。为微光成炬的努力，我们一定要点个赞。再来看下一条，人类和小飞虫相比，明显咱们人类更占优势嘛，咱人类还能被一个小虫子给拿捏了吗？但是有一些小虫子还真可能对人类的生命健康安全构成不小的威胁。现在随着气温的回升，被称为飞行硫酸的隐翅虫进入到了活跃期。有记者从湖北省武汉市第三医院获悉，截至到4月20号，这个医院今年接诊隐翅虫皮炎患者已经达到了200多例，其中4月11号单日接诊患者就达到了20例，较去年同期激增了35%。在医院的皮肤科的诊室，32岁的李女士右脸可见4厘米乘6厘米左右的这么一个灼伤样的皮损，大约和一个成人的掌心面积都差不多大小了。说就是晚上感觉脸上有虫子，随手一拍，结果就出事了。医护人员介绍，隐翅虫体内携带 pH 值1到2的强酸性的毒液，这个堪比硫酸呐。临床的数据显示，拍打虫体可以使皮损的面积扩大3倍到5倍。医院近期接诊患者当中，有92%的皮损集中在面部、颈部等等这些暴露的部位。这也并不是隐翅虫第一次上热搜，隐翅虫也有人管它叫青腰虫、飞蚂蚁，不少人都中过它的招。比如说前年刚入夏的时候，钟大伯在熟睡啊，胸口趴了一只小虫。睡梦当中，钟大伯无意识地拍死了小虫，但是火辣辣的痛感让他忍不住是挠了又挠。第二天起床发现不太对劲，家人也发现了钟大伯右边胸口有呈线形的水泡，眼睛和面部也有了红肿。一开始以为得的是带状疱疹，带他就前往杭州市中医院的皮肤科就诊。 皮肤科医生检查伤口之后，发现钟大伯得的并不是带状疱疹，水泡和红肿，这是隐翅虫的毒液灼伤导致的。说以前还从来没遇到过这么毒的虫子，最多就是跟蚊子斗智斗勇一下。钟大伯提到，他的睡前有一个习惯，就是习惯把卧室的窗户打开通风。刚好家里又是老小区，而且楼层比较矮，所以家里经常有一些小飞虫进来。全国各地也有很多网友都晒出了曾经被隐翅虫叮咬过的亲身经历。那发现了隐翅虫到底应该怎么办呢？其实就记住一个保命口诀，吹弹可破，拍打要命。发现隐翅虫在身上了，你就化身成人形吹风机，就温柔送客就得了。特别提醒，他们在夏天的雨后就特别喜欢人类牌的捍卫香水，还有穿浅色的长袖，关好纱窗，这些都是可以防虫于未然的一些方法。但话说回来，有的时候呢，当时就是下意识的没仔细看这是什么玩意儿，就一看小虫子，拍死它。如果万一真的不小心失手拍了它怎么办？别慌啊，有一个急救三部曲，就是首先要谨记，别抓别抓，千万别抓。用肥皂水可以上演一场排毒大作战，赶紧用点肥皂水，或者干脆就直接寻求皮肤科医生的帮助。医生提醒，如果皮肤出现了那种，哎，这是怎么回事，莫名其妙的那种迷之灼伤，那就带着手机里拍到的凶手照片速速就医。隐翅虫单论它来讲其实没有多可怕，可怕的是咱们的如来神掌，这轻轻一拍后边全是事儿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聊一聊对你来讲哪些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参与节目的话题互动，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关注了以后直接打字留言。您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进行节目的网络端的直播收听，还有往期节目的回听。云听上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或者直接搜索王上，还有节目的开场合集。互动话题再重复一遍，对你来说哪些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幽静窗外满地片片寒花，一瞬间永恒的时差，我在棉被里却听沉默的声音，要雪藏永恒的声音，雪树下的你，在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该向前走或者继续等，这冬夜里有百万个不确定，潜入深夜或期盼天明，云空的泪一如冰凌，结清了成雪花坠，这一瞬间有一百万个可能，握紧棉被，我面对寒冷，这一瞬间。
996尾号限行提示。今天是周四，尾号是四和九的机动车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哦。
长途驾驶，红罐战马伴您旅途每一程。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中国能量饮料，有能量，当然战马。
我是一粒种子，需要阳光、雨露和微风的呵护，才能慢慢长大。
我是一棵大树，需要经过几十年风雨洗礼，才能枝繁叶茂。
我是一片森林，需要经历上百年的时间，才能成为地球的绿肥。
我是小小火星，用我的一丝余温就能点燃这整个森林。
我是一缕清风，我只是穿行林间，却让火烧红了这片天。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严禁野外用火，守护森林安全。
我和他相遇了，我的出现让他发生了一些变化，我的如影随形让他不愿和别的人接触，甚至不能面对自己。直到有一天，他决定和我分开，重新开始。
请三号进入医诊室。
大夫，我可能得了抑郁症，想问问怎么治疗。
别紧张，现在药物治疗安全性高，效果可靠。此外，心理治疗
积极面对，改变自己，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近一点。关注心理健康。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接下来您将要收听到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对你来讲哪些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康格尼森说啊，所以这个今天是爽文是吧？看怎么理解吧，某种程度上它也属于有一点爽文的那种逆袭的感觉啊。就是好，你现在瞧不起我，你等着你说。看看大家留言。桃子说，记得高中的时候学游泳，学了几天还是不敢漂， 不敢抬头换气，也不敢潜水。旁边有一个80岁的老奶奶，她说她这个年纪，3天就学会游了。我一听，感觉自己还不如老奶奶吗？于是那天下午就完全学会了蛙泳。人有的时候逼自己一下，这个潜能就出来了。啊，就是有点像李白当年看老奶奶铁杵磨针的那个。所以这个世界啊，需要老奶奶。很多老奶奶真的是在人一些关键的节点出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指明了很多的方向，挺好的。小学生也能扶她过马路。哎，桃子其实是从一个自己激励自己的方式来出发的，总觉得自己好像差点事儿，我不行，我不能。但是当你发现身边有很多人，就人家比按理说应该比你更不行更不能的时候，人家都行了都能了，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和理由说自己不行呢？娜娜说，不可能变成可能，在我的学生身上很容易体现出来。都说艺术看的是天赋，但有时候讲一个新知识点，理解吸收好的也会存在于天赋一般或者是不起眼的孩子身上。可能这样的孩子在艺术方面不是特别自信，没有展现力，但是理解能力强。有天赋的可能只有展现，但是细节是空的。所以有的时候有一种不可能的经验来自于不起眼的人。所以所谓的天赋也没那么绝对，分好几个点需要去挖掘和利用。所以有的人成于天赋也败于天赋。哎呀，娜娜说的太到位了。你像娜娜每天来留言咱们这种固定的托呀，你今天应该给你一会儿发钱的时候给你多发20块钱，真的。其实我也这些年看到过很多类似于这样的，你就拿我们这个行业来讲，比如说播音主持，
那有的人的声音条件一张嘴真的是没治了都，
特别嘹亮，特别好听，但是他确实也只剩下一个声音条件了，你让他干别的呢他干不了，或者是内容上很空，都有。或者有的人他只是看起来很一般，但是他特别有才学，你让他干什么一点就透，然后让他做什么就算换个工种他都能很快的理解得了，那让他来去做一摊事情的话，你交给他就觉得很放心，没跑没问题。所以天赋啊，只能算是老天爷赏饭吃，但是你接下来吃相怎么样，能不能吃饱，能吃多久，这个就靠后天的努力了。王浩说，有没有一种可能，今天不互动但是可能有互动啦。我看了3遍我没看懂你这句话什么意思。把王浩应该给他的这个固定的托钱一会儿转给娜娜啊。吉珍说，当体检报告提醒我肥得出问题了，当时同事们送我的标签是不运动爱吃肉，我怎么能被他们的标签给拿捏了呢？更重要的是要为自己的健康，然后就严格按计划自控自律，半年时间不仅减重20斤，而且开启了羽毛球的生活，越打越爱，运动已经上瘾了，瑜伽、跑步、八段锦，不动就浑身难受，精力充沛，精神好，心情美。嗯，哎呀，吉珍也是，就咱就感觉好像咱们的听友当中有一个国家队的羽毛球选手一样，这每天这训练强度感觉就不亚于国家队了，天天打就是爱打啊，但人家也能打出来一些成绩，也参加一些比赛。之前的时候其实后台也有人问过，说哎，那个打羽毛球的那个吉珍那位朋友，他是怎么开始打的，他是什么报班什么的，问能不能联系一下。我想了想，好像咱们不用开辟这一项业务是。其实就像吉珍自己说的，源自于就是可能觉得身体需要运动了，然后人家还半年时间能减重20斤。你就算说不打羽毛球，我后来现在还是不咋动，只不过饮食上比以前健康了一些，作息规律了一点，我依然不太爱动，但我半年时间减了20斤，现在没怎么反弹，我觉得就这就已经是迷倒一片了。能坚持下去运动，把运动融为了一个不是为了运动而运动，而是融为成自己的日常的行为习惯，这一点我觉得是对于您来讲最宝贵的一点。相比于有一些朋友比较功利性的，我就是为了减肥，减完以后可算是能歇一歇了，一歇又反弹，然后再减一减又下去了，然后又反弹，然后算了就这样嘛。康乃馨说，我从小就爱吃甜点，家里点心这个盒子里是常备着各种的点心，上班的时候每天下午都得吃个甜点， 后来就一天天的变胖，身体出了问题，直到前两年减肥，营养师让我控糖之后，我真的把几十年爱吃甜食的这个习惯给改了，简直是不可思议。我现在不爱吃添加糖的食品了，真心觉得不好吃，觉得水果天然的甜味就很好了。怎么今天这全是狠人呢？都是那边啊，这减了20斤，这边把甜点给戒了。哎呦，都是让我们正常人看来好像这怎么可能呢？哎呀，你就最多是少吃点呗，你还能真一口不吃了？哎，人家就是一口不吃了，你上哪说理去？嗯，我不知道康乃馨，您在戒糖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面对身边的一些诱惑，特别是以前咱们的下午茶搭子呀，还有一些家里人可能也习惯你的饮食了，有的时候也看你这么减的也挺辛苦，或者是身边的朋友故意逗两句，哎，吃一口，真的，你尝尝新品，你没吃过，我跟你说，他可能会诱惑你一下，在这个时候能不能抵抗得住，就跟很多朋友他在戒烟，戒烟的时候身边总有那几个损友，没事儿，这不用你花钱，这是伸手牌的，抽我的，来来一根。你要不然这时候多干巴呀，咱们在这聊天，对不对？你也是吸二手烟，你根本就跟没戒一样，那还不如自己抽一手的呢。在这些人劝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能不能坚守住本心，就把我们是不是有可能把不可能变可能就区分开了。有的人就是把不可能落实成了的确不可能，但也有一些朋友把不可能最后慢慢的靠自己的自律和坚持变成了可能啊。今天的互动话题，聊一聊对你来说哪些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参与话题互动，可以编辑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你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 APP 进行节目的网络端的直播收听，还有往期节目的回听，云听上搜索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或者直接搜索王上，还有节目的开场合集。对你来说哪些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一会儿回来继续来聊。
照耀每个人的梦想，你给我力量，没有人能够阻挡，你勇敢的目光可以穿透任何人的胸膛，你带我走入这幸福快乐天堂，你是我的阳光，照耀每个人的梦想，你给我力量，没有人能够阻挡，你勇敢的目光可以穿透任何人的胸膛，你带我走入这幸福快乐天堂，我会用我们所有的爱陪着你现在直到未来，照耀每个人的梦想，你给我力量，没有人能够阻挡，你勇敢的目光可以穿透任何人的胸膛，你带我走入这幸福快乐天堂，我会用我们所有的爱陪着你现在 期待，让你更加
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都有些什么呀？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确实神奇啊。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外出装上自带杯，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锵锵麦克风。锵锵麦克风之爱笑剧场现在开始。
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爱笑剧场，各位好，我是王尚。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对你来说哪些不可能变成了可能。现实生活中有不少人执着地做着明知不可为而非要为之的事情，比如说有人明知道对方多年来从来没对自己产生过好感，但依然不愿放弃，几年如一日的一门心思就要追到对方。有人清楚自己的真实能力只有六分，而所从事的工作要求要高达九分，几乎不可能完成，却偏要硬着头皮干下去，誓要取得成功。还有人明知道对方是利益驱动型的人，本性难移，但执意要将对方改造成情感驱动型，跟自己一样。这些非要去做的事情就如同逆水行舟，这难度远超过顺势而为。所以很多人都劝说，如果不是非做不可，就尽量选择顺势而为，避免在不必要的地方逆水行舟，耗费精力。但大家懂的，每个人都有那么一些自己认定的一定要去做的事情啊，咱们都一样。而这些事情又往往超出我们目前的能力范围，是我们从未达成过的目标。所以从本质上来讲，去做这些事情就是在突破自我，突破我们现有的认知和执行力。那到底该怎么实现这种突破，去做那些原本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咱们就从方法论，从理论上来讲，想要做到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一般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个是要找到能够切实把这事情做成的正确方法。 第二个是在拥有了正确方法之后，能够坚定不移而且完美的执行到底。这两个要求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先说找到正确方法，能够做成一件事情的正确方法，唯一的来源就是实践。实践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我们自身的实践，另一类是借鉴他人的实践。自己实践，也就是通过自学，在实干当中学习，这种方式有很多好处。一方面，由于这是基于自身情况在进行探索，所以通过自己实践摸索出来的正确方法，必定和自己高度契合，完全适合自己。另一方面，因为是靠着自己一步一步摸索出来的，对方法的每一个细节都了如指掌，所以我们会对自己掌握的这些方法呢坚信不疑，那在执行的过程当中不会有丝毫犹豫，就能够执行到底。不过自己实践也存在弊端，就是成本很高，因为在摸索的过程当中需要耗费我们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这些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这都得自己来承担。另一类借鉴他人的实践，就是跟着他人学习，这种方式的优势在于试错成本低，因为方法是他人经过自身实践摸索得出来的，对方已经付出了时间和经济成本，我们就不需要费心了。但是它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把别人的方法应用到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可能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他人的情况最多是和我们相似，但是没有办法相同，或者我们可能对他人实践出来的方法不够认可，导致执行的时候就不够坚决。还存在一个现实问题，就是如果他人真的拥有这么厉害的方法，为什么愿意告诉我们呢？等于还是需要一定的代价和成本。落实到实际操作的时候，我们要把两者结合起来，再视具体情况有选择的使用，并且要明白在知行合一里边，真知的唯一来源就是行，而我们自己的行才是最不可或缺的行。找到正确的方法之后，如何做到坚定不移的执行到底，这也是个问题。让我们对突破自我这事儿感觉到上瘾，其实是一个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当我们对突破自我上瘾之后，就会主动的寻求各种机会和方法，我们再突破一把，再挑战一下。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会感到疲惫，更多的只会感觉到开心。所以可以尝试先从一些比较简单的事情入手，比如我们先给自己减重5公斤啊，五斤吧，5斤听着也挺难的。但怎么减呢？至少这个方法大家心里都有数。怎么减肥，怎么吃什么，怎么运动，就是看能不能狠下心执行下去。如果成功了，那么再定一个，比如我坚持每天至少要看20分钟的书，或者我尝试学习一个新的技能。当你慢慢的发现，只要你想，有些在之前看来不太现实或者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它变成了可能，那就可以往更大的目标去努力。比如说我工作上打算怎么突破一下，或者能给自己在某个方面怎么再提高一下，收入怎么再增多一下。总之，实践是获取正确方法的唯一来源，也是我们实现自我突破，做成看似不可能之事的关键所在。无论是自己实践还是借鉴他人的经验，都需要我们用心去探索和尝试，同时培养对突破自我极限的上瘾感，从而在追求目标的道路上能够不断的前行。各位上瘾吗？我们好像很多时候停留在的是纸上谈兵，想一想这事儿，哎呀，不可成，算了算了算了。今天的互动话题聊的是，对你来讲，哪些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就是，曾经看起来好像很不现实、遥不可及的事情，但是慢慢的可能了。这样的话，我觉得都可以算。菠萝说。今天只听听各位的留言分享，我就不发战绩了。菠萝因为是一位资深的跑者，到截至到应该是4月10号的时候，菠萝当时累计跑量已经是3275.13公里，3000多公里跑出去了。那是4月10号啊，到今天这又过去了半个月了，感觉如果继续坚持，按照他平均。跑量都是10公里来算的话，这又得再增加个100多公里，奔200去，是吧？现在应该是3300多，如果到不了这个数，菠萝你偷懒了。然后还有哈哈 哈说，以我的聪明才智，不可能穷。哎呀，你看啊，咱们捋一个逻辑啊，今天的话题是，对你来说，哪些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你说以我的聪明才智，不可能穷。 你没下一句是什么呢？现实情况是可能啦。你这个有点不太吉利的感觉。还有刚才还看到一条也挺有意思，战场之曲说有不少人可能都有这种经历啊，就是小的时候做过不少作死类的行为，不过也都顺利的长大成人。比如说自己说现在想想也是不容易，是不是也可以把也是把不可能变成这可能的这么一个体现。我理解战场之曲说的意思，就是有的时候有那个从小就确实天天摸电门躺火车道的这些人，家长都说这孩子呀能活三十都算喜丧那种人，但是现在还挺好。我觉得那个调皮捣蛋和真的就是不太聪明的那种，就是总是想作死的那种，还是有一定区别的，不能一概而论，对吧？但是确实小的时候啊，咱们现在成为家长以后更能够清楚的感觉到小的时候自己有多么的虎。那我们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就一定得做到位，不能让他们再重蹈咱们当年的覆辙，对吧？咱们当年很幸运，但说难听点也有不幸运的呀。那咱们不能让孩子赌这个概率，所以还是得告诉他啊。春花说小学的成绩一直是班里的倒数，初中也差不多。有一次班长有个不会的题，我一看我正好会，我想给他解答，他很鄙夷的看着我，你就算了吧，你说的估计也不对。初三开始感觉就开始开窍了，中考是擦边考入到了重点高中，但是在班里一直是排名靠后，但是到高考之前能稳定到班级前五了，最后也顺利的考入了理想学府。我很想再见到那个班长，跟他说一句我说的就是对。班长后来怎么样了有了解吗？班长考的怎么样啊？这其实这个横向对比，我们如果知道了他不如我们后来考得好，我们可能内心有一种大仇得报的快感。如果我们发现他考得比我们还好，人确实就是学习比我们更厉害一些，我们可能还有一种很憋屈的感觉。这个我觉得这感觉没有意义。所以如果说你们现在还保持着很紧密的联系，你就一直把它视为自己人生的追赶目标，那还行。如果觉得这么多年都没有联系了，已经是个过客了，咱还跟他较这针干什么？你也应该有其他的较真的人，比如现在你们俩差不多的，你想一想怎么能超过他。还有一位匿名的朋友说，想到曾经考研的那段岁月，面对的都是劝我放弃的声音，说我耽误时间，考也考不上。考上之后他们很惊讶，但是他们不知道我掉了多少头发，深夜痛哭了多少次，熬过了多少孤独的时光才换来的。我感觉你跟春花那个有点像，对吧？我幸运的是我们考上了，考上以后他们还觉得耽误时间，就所有的质疑就都烟消云散，这是让我们最觉得最爽的。包括春花后来学习不错，也考入到理想学府，这些让我们会觉得你看吧，哼，懒得跟你们说当时就。但如果有一天当我们面对了自己付出了很多努力没能如愿以偿的时候，面对失败也是很重要的一门人生课题。那个时候能不能摆正心态，特别是前期别人正好就是嘲讽过我们，后来发现果不其然的时候，这个时候心态要豁达一些。因为你的人生啊，不是只有这一件事儿，这一件事情上的失败不算什么，咱们可以在别的事情上再找不回来。 Coco 说，最开始收到我司 offer 的时候，同学都不相信，说我家肯定帮我找人了，帮我使劲儿了，不然凭我怎么可能。但是他们不知道我准备了多久。就冲你这个我司 offer 这几个字，看来单位不错啊，都能用这样的表达，要不然一般人说的是我当时找工作的时候啊。行，祝贺祝贺。还是我觉得跟这几位朋友，春花也好，还有刚才这个匿名的朋友也好，都差不多表达了一个概念，是我一开始是怎么被人质疑的，后来我是怎么样的能够翻身，这个成功如愿以偿的打所有人脸的，觉得很痛快，是吧？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挺好的人生经历，让我们能够知道有一些别人都认为不可能的事情，只要我们自己下了很大决心很大努力，它都有可能会变成可能。这也就是今天来聊的哪些不可能变成了可能。其实每个普通人呢，我们都握着改变世界的种子。你像快递小哥，他研究出了更优的路线算法，家庭主妇发明了一些收纳神器，微波炉的发明者，他最开始也只是想做个雷达的部件，谁成想发明了微波炉呢？所以你的某个日常灵光，也许就是下个可能的起点。 见证奇迹的最好方式就是让自己成为奇迹啊，朋友。